曲水磨细腻婉转，传奇昆曲雅步正音。这里是中国昆曲社电台。
这里是中国昆曲社电台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中国昆曲社电台，我是欢天鹤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北方昆曲剧院昆曲编剧王燕的《年年检点人间事，未待萧何作判词》，说一说昆曲与法律的不解之缘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昆曲中的法律事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昆曲因其流利悠远的唱腔、缠绵悱恻的舞蹈、含蓄典雅的唱词而多为才子佳人戏。但是为了展现广阔真切的生活以及尖锐的矛盾冲突呢，也为了冷热场次的调剂以及文武角色的齐全，法律事呢便时常的出现，甚至在有的剧作当中呢，法律事便是全剧的主题。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曾说呀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，法律之事呢就是为美的舞台平添了无数情趣与意味。那我们都知道的昆曲经典名剧之首《牡丹亭》是明代的汤显祖所创作了，本是呢至情之剧，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为全剧的主题。但是在杜丽娘死后呢，竟然有三出案件审判。第23出明判，在判官面前呢，杜丽娘的魂魄大胆陈情，诉说因梦而亡之伤，判官感动，一溜溜女婴孩梦儿里竟能凝奈。审问道，谁曾挂圆梦招牌，谁和你拆字道白，嗨呀嘛嗨，那秀才何在，梦儿中曾见谁来。待花神作证，查得姻缘簿上柳渡姻缘之后呢，他对杜丽娘的爱情深表同情，判决道，则许你傍月一星将天地拜，一任你魂魄来回，感守得那霍关星，圆梦那人来。从而啊，杜丽娘得以与梦中人幽会，并最终呢还魂重生。第53出的应考，考中状元的柳梦梅千里迢迢来到淮阳，寻到了岳父杜宝，意欲报杜丽娘重生之喜。谁知道这个杜宝非但不信，反而怒将柳梦梅吊起，严刑拷打审问。柳梦梅哀叹，是斯文倒吃尽斯文痛，无情棒打多情种。第53出原嫁，杜宝认为是冤孽作祟，拒不承认女儿重生。为了分辨杜丽娘到底是人是鬼，皇帝亲自审问，照明镜辨足迹，终于证明杜丽娘的确是生还，于是呢亲赐婚姻，大团圆告终。三次审判三种境况，判官虽居鬼府，却心怀同情，成就良缘。杜宝呢虽居人间，且是杜丽娘的亲生父亲，却固执冷酷，棒打鸳鸯，最后不得不在至高权威的判决下才认女认婿。三次审判的对比，爱情的艰难，人情的冷暖，昭然若揭。那另一部昆曲的经典名剧《桃花扇》，清代孔尚任所创作，是一部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悲剧，共40出。那该剧呢，将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故事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之下，亦有法律事点缀其中。第33出《惠玉》，侯方域被阮大铖陷害，被捕狱中，只因没有人作证，在狱中羁押候审。在冤声满狱之地呢， 他与另两位故友相遇，于是啊，灵雨里竟是瀛洲汉苑，画一幅文会图悬，画一幅文会图悬，碧红尘一群谪仙。监狱似乎成了逃避现实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，可见呢，战乱之中监狱倒成了文人吟诗作画的清幽之地，这是多么大的讽刺。《玉簪记》作者呢是明代的高廉，那本写书生潘必正与尼姑陈妙常的爱情，却呢也有宋氏。为了月明云淡、长清短清的抒情氛围呢，增添了些趣。第29出《狂告》，吞俗亡人想娶陈妙常不成，状告王尼姑，既传刘郎空将我费尽钱财。王尼姑骂他村家行径，抢尼姑向空门结缘，便白道他云堂松舍清闲，别有一番春，怎叫我抱不投街头抢逼人。这无理的纠缠惹恼了青泗水的守官，原被告各被打20，给赶了出去，乡民风物跃然而出。以上的宋氏呢，都是点缀于爱情之中。昆曲中啊，还有一些剧作就是为了写一个案件，那最典型的呢就是《窦娥冤》和《十五贯》了。《窦娥冤》呢是关汉卿创作的元杂剧，被昆曲传唱。该剧描写的是窦娥被冤判死刑的悲剧故事。本剧的前部分呢是案件起因，张老儿、张驴儿父子呢救了蔡婆性命，便要娶一对寡居的蔡婆婆媳为妻，窦娥不从。张驴儿啊心生歹意，意欲毒死蔡婆，逼窦娥就范，不料却误杀了张老儿。张驴儿嫁祸于蔡婆，送至公堂。窦娥怜惜婆婆年迈，宁愿抵罪，在贪官陶武一丈下一道雪一层皮的酷刑之下呢，她哀叹腹中冤枉有谁知，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辉。她被判斩，刑场上她悲愤至极，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，天也你错看玄玉枉作天。她发下誓愿，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，直到三年后他的父亲窦天章科考及第来楚州刷卷，遇到窦娥冤魂申诉冤枉，贪官陶武与凶犯才得正法。十五贯呢是清代朱素臣的作品，现在呈现在舞台上的呢是改编过的作品。赌徒娄阿鼠杀死了苏虚娟的父亲，盗走了十五贯钱财，苏虚娟因父亲戏言而离家，路上与携带十五贯货款的熊友兰相遇，被过于执判定为通奸谋财害命而逃。监斩官邝中呢发现了其中的蹊跷，这支笔千斤重，一落下丧两命，既然知冤情在，就应该判断明。他认真的调查取证，终于使得真相大白，担着心捏着汗救出命两条。本剧呢因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。1956年4月，浙江省昆苏剧团到北京演出昆剧《十五贯》，轰动全国。在20世纪50年代昆剧极其消衰之时呢，《十五贯》在昆剧史上写下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辉煌一页。本期文案来自北方昆剧院昆曲编剧王燕的《年年检点人间事，未待萧何作判司》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中国昆曲社微信公众账号，输入昆曲社的全拼就可以订阅有声有色赏心悦目的大雅昆曲微刊了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